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蒙毅。
今天我们要来看箴言第28章，通览全章。有一个类别的人不断的有一些美好的应许，就是关于义人、完全人，还有诚实人、行动正直的人。
是，
我就先来跟大家来一个全局观吧，哈。譬如说像第一节的后半段说，义人却胆壮像狮子，以及第五节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第七节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还有第十节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十四节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十八节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以及二十节诚实人必多得福。我们都很希望自己成为那能够承受祝福的人，但是我们也从我们的圣经中看到，如果我们想要成为那承受祝福的人，我们就应该成为那合用的器皿，而这样的器皿一定是谦卑的，寻求耶和华的，谨守律法的，以及行动正直的。
Amen。
好，这是一个总括啊，那我们就来分别看一看。首先我挑出来的是第一节，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
怎么理解？
首先给我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义人为什么他能胆壮像狮子，是因为他心里面有无愧的良心，他才能够有坦荡光明正大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在需要他勇敢的时候，他真的可以胆壮像狮子。而前半节说恶人虽无人追赶他也逃跑，心虚的人才逃跑啊。
是啊，
因为他做了恶事，即使没有人追赶他，
他也害怕
逃跑。对，所以这一节主要让我看到的就是清洁无亏的良心。在箴言书20章27节，我们当时有说过，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当时我们还区别了人的灵和神的灵，圣灵是不一样的。
是，
人的灵是神吹到人的一口气，是神赋予我们的良心。所以呢，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总有一位在里面和我们一同共知，就是上帝可以看见一切，鉴察一切，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有良心的功用。还有在提摩太前书1章5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我记得我过去有一位老师常常跟我们提到清洁的良心和无愧的良心。他也用他自己的实际生活向我们证明，如果神光照他在一些事情上他有不对的地方，首先他要向神悔改。如果这件事情又牵涉到他人的话，如果是自己有责任，他要向他人承认错误，尽早的和他人和好，首先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的态度，基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就可以让我们有清洁的心。那当我们主动的去与他人和好的时候，其实神同样会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
平静安稳了哈。
萌萌说的对，当我们心里面没有自责了之后，就能生出一股信心和一个平静的一个力量。
是，你看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他本来知道自己就做的不对，即使没有人指出来，他自己内心也是一直在纠结中。
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有一颗无愧的良心呢？
做义人，敬畏神。
没错，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凡事按着神的心意去做。
是，哎，我就在想哈，敬畏神的人可以成为义人吗？
当然。
那一个义人不一定是敬畏神的是吗？
一个义人当然是敬畏神的，
就是说义人他一定是敬畏神的。
什么样的人才是义人？是神称他为义人，他是义人，所以我们是被神称为义的人。
是的，
我们能被神称为义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那么当我们去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赎价，所以神是透过耶稣来看我们，这样我们就被神称为义人。我们大众啊，就是说不信主的人，他有普通意义上的好人，他只是道德高尚，但是从神的标准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达标。
是，
所以从那个意义上来讲， 所谓的好人不见得是义人，真正的义人他一定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称他为义，那这样的人也一定是敬畏神的人。
对，是的， 是的。
就像最近我采访的一位姐妹，方舟姐妹，如果大家回听我们前面的采访，她在寻找这个信仰之旅的时候，她就是一直要为自己的灵魂找归宿，曾经去过佛教还有藏传佛教，她接触了许许多多的僧人，在这个过程中她观察这些僧人也有很好的道德标准，但是他一直知道说他们也只是我们普通概念上的好人，有好的行为而已，
是的，
但是那还不是从神而来的。那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要说的啊，就是如果要长存清洁无愧的良心的话，我们凡事按着神的心意而行。但是我们也不可能100%的做到神的心意，就是我们总有偏差，因为神也说嘛，我们的义行在他看来都是像破旧的衣服，但是我们知道多少去做多少。如果我们真的在一些事情上跌倒了，犯错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给我们有一句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就是说，当我们向神悔改，承认我们有罪，那神他就洁净我们，我们就再次拥有了无愧的良心。
是的，阿们。
是的，
那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节。
好，
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这个违弃律法，其实圣经里面指的不是我们理解意义上的法律，是吧？不是我们说生活当中的啊，什么你犯了什么什么法了，什么什么，就是每个国家它有自己的法律，对吧？但圣经里面这个律法其实就是要敬畏神，
就是神的诫命，
对，
神的标准。
对，其实你看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他都离弃了神的标准，那他
没有了
标准，他眼前的这个人那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对
对，不可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心中没有敬畏神的。
是，我前段时间听过一个女生吧，她现在还不是姐妹哈、慕道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她就有过这样的一个评论，让我当时挺惊讶的哈。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她就说到一个男生，她的一个朋友。那这个男生呢，非常爱他的太太，他在家里呢，就是做很多很多的家务，然后也会做他太太喜欢吃的东西，然后走到哪儿都会给他太太买很多礼物，包括在朋友面前也是，哦，太太长太太短，
给足了太太面子。
是，就不管这太太在不在哈，他都会是这样的。但是呢，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很多个情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东边一个，西边一个。然后
花心大萝卜
啊，可以这么说吧。对。然后这个姐妹呢，她当下就说她这个朋友，她说你看这个男生他那么爱他的太太，虽然他有很多个情人，但是这种人也不算是渣男吧。
哇，这样的话说出来就是夸奖恶人哈。
然后当下另一个女生她说，这样的男生这么爱他太太，不算不算。然后我在旁边就瞪着眼睛看着他们说，很想问他们一下，如果你是这个太太，你怎么看你的丈夫？
你作何感想？
你愿意有这样的丈夫吗？
是，当然不愿意。我觉得爱情是一定是排他的，
所以
绝对不可能。
所以你就说，这个丈夫到底是真的爱他的太太吗？
爱他自己吧。
他可能真的就是把他太太当做一个展现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如果我觉得真正爱太太的一个先生，他不会到处去找情人的。
是，
就是首先我们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婚姻是独一的，
对，
然后
一夫一妻，
一
生一世。
其实一夫一妻也不光是说在圣经里面，那法律上也是这样的。
对，
中国的法律也好，美国的法律也好，都是一夫一妻，不可以就是说出现你但凡法律意义上你有两个太太，那你就是重婚
罪
了，重婚罪是罪了，
这是伦理道德的问题，对吧？
是，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哦。小姐妹啊，你心中的标准在哪里？你如何去判断一个丈夫是真正是否爱他的太太？当下我虽然没有去跟他们争论什么，但是我心里真的是在想， 我们有一天应该还会因为这个话题去聊一聊。
是，萌萌你提到的这个案例啊，也让我就是看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当我们违弃律法，就是我们没有律法的时候，每个人就会任意而行。或许你没有，你可能还是会有，你有的就是社会流行什么，或者社会认可或接纳什么，那就是当下我可以去依照的。譬如说我过去认识的一些年轻的小妹妹，她们都还不信主，那就在跟她们谈起婚恋观的时候，这一位小妹妹她就是非常自然的，她认为婚前同居甚至婚前试婚是一个非常正常而且是必要的。他没有看到同居试婚婚前性行为带给一个女孩子的伤害，反而会认为这是保证他可以进入一个幸福婚姻的必要的过程。我就看到当我们没有真理在里面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被当下的流行的做法污染，我们就会违弃律法，你甚至会夸奖他人都是这么做的。
对啊，其实当我们失去了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味的去讨好人。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自媒体，他为了博取流量，其实很多的东西他们都是在取悦别人。真理在哪里？有没有人持守去坚持？有，但是很少，大部分的人只是为了利益，一些企业，一些广告
博眼球，
还有一些销售
点击量，
一定是他为了当下的利益，甚至还有一些明星，他们其实是故意的，有这样的新闻也好，这样的丑闻也好，他是为了什么？他就是要吸引大众的这样的注意力。那其实这不一定是好的。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未婚的这个事情，其实未婚先孕这个事情虽然非常非常的普遍，可能我们身边十个人就有九个人有这种情况，或者九个人的朋友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想告诉你，你知道我们真爱说事儿的这个小红书和抖音这个平台上面的浏览量最高的是什么吗？
未婚先孕的话题吗？
未婚先孕的那一条视频。
哦，
我今天在后台看到了，哇，让我真的是很吃惊。不是说大家不在意，其实是很多人在意，很多人都是在遮掩罢了。只是好像哦，大家都这样，那我也无所谓。但是你真的无愧于你自己的心吗？
对啊，当你必须要去，甚至你的男朋友都不愿意陪你去医院，你只能一个人去医院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是因着大家都可以这样做，所以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吗？
所以感谢主，求神能够真的是带领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是，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年轻人啊，能够早一些的认识神的律法，神的真理，因为他的诫命是保护我们的。哇，这时间过得可真快，我们就今天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继续。我是永恩，
我是蒙毅，
拜拜，
拜拜。
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我知道我的罪恶在我面前，我的罪恶也藏在你的眼前。神啊，求你不要离我而去，再次对我显现你的容颜。不要不要掩面不顾我，求你听我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